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he Dude Man， 我是 Eric，
我是 Ian。 我们最近呢有非常算让我们重新起飞，让频道整个起飞的影片的企划，就是带外国人。其实这个系列的算第一集，我们带了丹麦人嘛 Anton 的小帅哥来台湾，然后最近也带了两个日本人回来台湾。然后我们这一集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哦，带外国人回台湾这个企划的一些细节，然后想用这次分享给大家。
没错，那在那之前呢，我们就照惯例来分享一下一些我们想 KB 的事情嘛。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今天发生的。我今天去咖啡厅买咖啡的时候，我想说我就找一个新的咖啡厅，想说尝鲜嘛，试试看。
尝鲜，尝鲜是新的词哦，我没听过。
尝鲜，尝试新鲜的东西。尝鲜，
你是年轻人呢。
哎呦，你没听过尝鲜吗？
我没听尝鲜，
这个老人也会用，老人也会用，只是你词汇不够，
词汇问题，
词汇不够。
OK， 蛮有
尝鲜。
OK，
反正我就在 Google 上面找一个新的咖啡厅，然后进去，然后我就要买咖啡的时候，我就闲聊，哦，有没有推荐什么啊？然后我说我通常我是喝黑咖啡。
OK，
他说哦，我们的 pour over 很不错，我们有这个豆子，这个豆子怎样？这个伊索比亚怎么样？等等。我说 OK， 我听完以后就说好，那我就是来一个伊索比亚的 pour over 手冲咖啡。他说 OK， sure， 然后他就走到那个 pour over 的那个机器前面，那些道具前面，他说他突然转头说，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做。对，他就上一个，我说哦 ，OK， I can teach you if you want。我就说我可以教你吧，反正道具都在那。他说，其实我们有一个机器啦，然后这个机器是一个 NASA 工程师发明的，他只要会磨豆子，量豆子的重量，倒进去就可以自动手冲。可是他当下看我表情就无助，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他推荐我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很专业的，然后很懂的感觉。他突然转头说。
我可以想象当下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靠背应该是蛮大的。
我说哦，是哦，那要不然我教你这样子。
啊，最后他是有冲出来，手冲。
他有冲出来，他真的就是用那个机器，那机器很酷。你只要磨好豆子啊，你的 filter 就是冲完水，磨豆子放上去以后，它上面机器就是会这样子。
哦，它会自动
用手冲的方式。对对对，蛮酷的。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以后咖啡师可能都会失业。
欸，有可能，欸，手冲，那個，
冲出来真的蛮好喝的，
还不错哦。好啦，那聊完手冲咖啡，我们回来聊一下我们就是算我们搭讪别人，然后把别人绑架回来台湾的故事。
是，我觉得真的在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会容易很多。就是我们近期带了两个日本人到台湾，然后 versus Anton 那次的例子 ，Anton 真的就是二话不说，就他在答应之前他就。很愿意跟我们聊天，可是在日本我们确实一直碰壁，一直被拒绝。
对，而且我们在美国的那一集不是第一次，其实 Anton 是我们问的第二个人。
对，
可是第一个人其实他不算失败哦，一样哦，我们就直接去问说，哦，我们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访问你一下，马上 OK 啊，你们想要问什么，马上让我们问。哎，你要不要去台湾？第一个人也是说要去跟我们回台湾的，只是说回台答应之后回家，他发现他的工作没办法抽身，因为他老师。没办法抽身，所以我们才去找第二个，就是找到 Anton， 所以算两次，我们是直接当下问路人，直接中。
对，两次美国两次是 two for two，
two for two， 哎，真的。然后刚刚 Eric 讲了嘛，我们在日本一直碰墙，
哦，
我觉得日本的很夸张，哎，夸张到我觉得他可能是亚洲国家里面可能是最严重的，
我觉得是数一数二难。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拍片。我们要找路人搭话都很困难，
都很难。
就曾经我们之前去日本玩，问路什么，他们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すみません，然后直接走掉。就是我觉得他们不想要这种跟陌生人的这种 interaction。
对。
然后我们确实在找到那两位跟我们到台湾的日本人之前，哦，被拒绝了好多次。然后还有人就是，我记得验问的时候，连看你都不看，
欸，我
就看着远方，
我站在他前面哦。我记得他也没有在玩手机，没有，
没有，
就是等红绿灯或眼睛就直视着远方，
yeah.
然后站在前面哦 ，Hi，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然后哇，连眼神看都不看我，
他就看着前面这样，
他看前面，对，然后给我一个手指， no no， 他也没有讲 no， 他就叫、
yeah.
就是眼神就叫我 get the fuck out， 然后我就觉得、
yeah.
哇哇有没温度啊，我觉得有点受伤、
yeah.
你知道吗？
对啊，而且在我们那天拍摄之前，我有做自己的一个拍摄，我也是要找路人去访问、
嗯。
然后在日本我真的问了超过20多个人，
嗯，
没有一个人愿意。
而且你是会懂日文的呢？
我懂日文的，我一开始是用英文，英
文
开头，然后不行，然后我开始用日文开头也不行。
那是人的问题了，
应该是人的问题，应该就是我的问题。
西班牙文也不行，
所以就是在我们那天开录之前，我就有点悲观了，我就觉得啊，好难，好难哦。然后确实，我们就是被打枪了，应该有个10次左右，然后我们才遇到了米子跟秀桑，
秀桑
忘了
秀，大家叫秀，就是秀跟米子这两位，其实我们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那时候我们在西班牙。哦，人最多的地方，嗯、然后就是在找日本人嘛，然后就是其实我就是在观察，因为我们在街头访问或搭讪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少人在做这件事情了。可是有在做这件事情的人，其实你会知道你要去观察哪些人比较有可能会回应你，嗯、对不对？就是走得很快的，或者是他戴着耳机的，或者是很明显就在讲电话什么的，就是他不会是你的人选。所以你在找有没有可能跟你有 eye contact。就算是 0.5 秒到1秒，他如果只要多留个那个敏感度是有的。反正我在找这个徐步耀的猎物的时候，然后就眼睛飘到一个型男帅哥的眼睛上。嗯、我不是因为他帅我才看他，我在找猎物。然后我就他现在确实蛮帅的。我跟他 lock eyes 超过一般的，可能 lock eyes 你会看到可能 0.5 秒，他就马上飘走，可能没有
差点就爱上对方。
他就是多了那 0.5 秒。到一秒， uh-huh. 他觉得他可能好奇我可能在找什么，然后他也有可能想要好奇感比较深。
嗯哼，
他说 OK 就是他了，我们就直接上去说哎、欸、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多就问几个问题？我们是台湾来的，
uh-huh.
然后他马上就很 friendly， 他说 Yeah， Taiwan， I know Taiwan， 然后就直接想要聊，
yeah.
然后就跟他讲我们的企划，然后他就超想去，可是他不 qualify，
可是他不 qualify，、
yeah. 对我们的企划。是想要来台湾，然后没有来过台湾的，可是他来过台湾一次，他就其实他在那边起步要等他的朋友了，
yeah,
然后他朋友很快就来了，
是因为他当下是说啊，我没办法去啊，不过我朋友没有去过台湾，他可能会有兴趣，
他可能会有兴趣，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欸，这个人感觉非常的 down， 那他朋友可能是同一个 vibe 的感觉，就是答应的几率也很高，所以他朋友就叫 Chatani。
卡
塔尼后来就来了，然后可是因为他工作的关系、
嗯、
就是他没办法排班，所以他没办法去，然后后来米祖才 OK 再call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才叫米祖过来、
嗯、对，
然后米祖就是他其实来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可以了，就感觉还蛮 down 的，
他直接叫一个可以的人来。我觉得日本的一个文化也是，就是他们如果在工作，让我感觉这次啊，就是他们如果是有在上班的，他们 in general 都蛮负责任的，
嗯，
就是中间的那个卡塔尼他其实是可以请假，我们一直给他理由说、欸、你就请病假嘛，就去个两三天就把你飞回来了、人都会生病的啊什么的，就是给他一些台阶。他说、不行不行，我是店里面最表现最好最有能力的那个员工，我不能离开，这样离开的话就是店里面没有英文比我还要好的人，所以他一定要在那边帮忙，
超级负责任，
对，超级负责任的。可是他也是很纠结，他超想去，可是 他超想去
、
啊，可是他已经决定，他就是没办法去，
嗯，
所以他才他们两个才呼叫，就是第三个人来，米祖，不是米祖啊，那个秀，对，呼叫秀来，然后秀，其实为什么最后是秀跟米祖来，他们两个人其实是老板跟员工关系，
嗯哼，
米祖是老板，然后秀是他的员工，然后他们其实他们的工作比较弹性，不像。第二个那个 Chatani 他是在一个那个餐厅上班，所以每天就是一定要在那边。那 Shu 跟 Mizu 他们是做自媒体的，其实他们就是在做抖音，不是帮自己做内容，而是帮一些公司制作一些短影音的内容。
Yeah.
就所以他们就是相对比较有弹性、然后就说好、他们一起去，然后我们觉得好、如果都让 Shu 来了，然后 Mizu 也很想来。开放
啦，
好不好？一
起
啦，一起啦，就让你体验第二次体验台湾，搞不好不一样的感觉。
Yeah.
对啊，所以
对我觉得就是在美国和日本街访，或者是做这么狂的企划，真的反差是蛮大的。 就两个 opposite end of the spectrum。
真的真的是、yeah. 而且是 end of the spectrum， 有没有那种感觉、
yeah. 美国感觉最 down 最开放，然后日本感觉最害羞，然后最不会说 yes to kind of 这种企划，
比较封闭一点，真的很极端、yeah. 所以我觉得在日本我们在做这次挑战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是这一集最大的挑战、
嗯、
找到人，就后面的安排行程啊、yeah. 什么的其实都还好，应该就是都可以就是熬过，可是找人真的是很难、
yeah.
啊，的确真的是蛮难的。
Yeah, 我们之前就是碰在日本碰壁太多次，所以遇到米子跟恰塔尼，感觉哦好像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要抓住。
对，就是
我们在那边在喜福洋街头等了大概一个小时吧。
对，真的是不能 let them go。然后他们其实聊天过程就很 chill， 就是我觉得跟我们可能前几天遇到的当地的日本人或者访问到的人，就是那个 vibe 完全是不一样，嗯、就是你感觉到。Yeah.他们是很 open 的，然后虽然对我们也是陌生人，可是他们很有好奇心，
嗯，
然后时间上也有很有弹性，因为我觉得很多我们问到其他日本人，他们就是已经知道我每天要干嘛，我不能离开我的行程，
yeah.
我今天要做的事，我就是要这样要做，我不能就是很 be spontaneous，
yeah，
right，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有这个关系，我觉得应该是就是 Mitsu 跟 Shu。他们英文也不错嘛，然后也是他们有 出国留学过、
yeah.
对啊，然后可能有看到比较多接触到一些西方的国家跟文化，然后比较容易去就是有这个 mindset、
嗯、
比较 open mind，
我觉得有帮助，
应该有帮助、
yeah. 就其实我们带 Anton 到台湾之前，因为我们知道他从来没去过台湾，然后其实他从来没去过亚洲、
嗯、
所以台湾是他去的第一个亚洲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带他去之前哦，我们会觉得 OK， 我们带他做任何事情，感觉他都会觉得很新奇、很惊讶。然后就是不管是台湾的小吃啊，或者是看台湾的这些寺庙、
嗯，
我们都觉得哦，很期待他的反应。可是当我们要带秀跟米祖到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压力多了一点点，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然后日本很多观光景点都非常的棒，然后加上米祖也有去过台湾，所以想说。OK， 要带两个亚洲人到台湾，要怎么样 impress 他们？所以要带他们去之前，有这个小小的压力跟反差。
Yeah. 我觉得有哎、欸，而且台湾毕竟很多文化跟日本的这个蛮类似的，就是有被这日本统领过嘛，所以很多他们留下来的文化就是日本以前的文化，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给自己的 bar 跟这个想要 impress 他们的这个力气需要放更多。
对。
对，我觉得有诶、欸，因为 Anton 什么大家都很觉得哦，好厉害哦，哦，这好新奇哦，
yeah, yeah.
什么都可以有这种那个 reaction， 我就觉得多了一份期待感。哦，反正我什么对你来说都是超级新鲜的，然后也就
是
给你看这个世界的感觉。
是
可是对啊 ，Shu 跟 Mitsu， 我觉得刚开始有这个压力啦，可是带了看了一些事情之后，我觉得因为他们也。很乐观，然后他们也很愿意，他们比 Anton 愿意尝试更多事情。
Yeah.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聊天过程跟他们在这个体验过程也是很 open 的，
yeah.
所以我觉得也是有给他们一些新的体验。
对，我觉得他们的反应很真实，然后有时候可能有点过于夸大，就比如说我们给他吃蛋饼好了，他没吃，然后尤其是续我，他就抬头。哦，然后就很夸张，然后、
欸、搞不好他是真的觉得好吃啊。
对，可能，对，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啦。
对、啊，
对，然后
好吃啊。
对，然后米祖就会哦 ，Oh my, Oh my,
Oh
my, 然后他们就这种撞声词就很多，我们就说哦，他们好像是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前面几个行程他们都有这样的反应，就觉得哦，好啦，他们应该是有在享受这些新的食物，所以后来压力就没那么大。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带 Shu 跟米祖啊，在日本。我们就会变成你刚刚说的那个压力嘛，一部分就我们要真的推荐我们自己觉得很厉害的，就是不是说哦网络上找的大家觉得可能观光客会觉得厉害的东西，那可能他们都比较有这个 expectation 在那边嘛，哦，你可能会带我去一些观光客会带我去的地方，可是我们就带他去我们两个觉得是私房景点，我们两个觉得好吃好玩好看的地方，啊，我们带你去，或者是。我们也没去过我们自己想去的地方，因为这样子我们一起去体验，或者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会变得更真实。
是是是，
对啊，我们带他去的地方真的是一般观光客不会去的地方，对不对？什么吃姜母鸭，或者是我吃就是我自己喜欢吃的那个牛肉面之类的，就是我们自己 推荐给他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 bonding 不一样。
嗯，
对对对，
像 Anthony 去台湾的时候，他对就是寺庙跟风景，
嗯、
觉得哦很赞叹嘛，食物他也觉得还不错，可是我觉得有些他不太习惯。但是 Mizu 和 Shu 他们好像大部分是对食物比较赞叹。
嗯
就觉得哦，台湾的食物非常的好吃，然后他们就是很想要带走很多东西，就说啊，日本应该开这个一定会大卖的，
对对，對啊、他们很爱讲母鸭，
是是是，可是像什么啊、寺庙等等的，可能日本也很多，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哦，没什么特别，
差不多，
有惊喜的，对
对、
哦，我记得除了食物以外，像Shu 他觉得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台湾的人情味。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日本人可能比较害羞一点，比较封闭。可是他到了台湾以后，他觉得哇、哦，怎么台湾人这么热情，然后会一直跟陌生人讲话，然后台湾的店家或者是路人发现他们是日本人的时候，就会跟他们用日文搭讪，试着想要让他们融入，想要让他们更认识台湾。然后对我真的觉得台湾的人情味是数一数二的，怎么讲 ？Up there， 真的是非常有人情味。
我这次有感触很深，就是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人情味，尤其是针对日本人，
嗯，
就是台日友好，大家常常讲。可是我这一次真的有这么感觉到，就是我们去吃早餐店，嗯、我们说哦，我们带日本朋友来吃，他第一次来台湾，哇，其实很多家都会招待我们，他不认识嘟嘟man哦，可是他就是会招待、嗯、哦，因为是我日本人来哦，多给你们一点菜，
对，
我们去酒吧多给你一个 shot 什么的，嗯、就是。他们会希望日本人来台湾哦，你们有 have a good time，
是。
然后我们一些粉丝来跟我们拍照哦，说哦，我们带日本朋友来玩。然后有些会日文的粉丝直接用日文跟他们打招呼。
Yeah。
然后就这个温度，我觉得这个温度 towards Japanese people， 我觉得是有更高的。
嗯，对对对，
对啊，因为可能台湾人跟日本就是比较，真的是一个 bigger family 的感觉。
Yeah， 我记得我们在逢甲夜市的时候，我们在买那个绿豆沙牛奶，
嗯、
然后在等的时候，我在跟米祖和秀儿讲一些日文和一些英文交杂，
嗯、
然后旁边的那个烤鱿鱼的老板，他说要不要请他们吃鱿鱼
啊、哦？对对对对，
然后直接问，然后我就说、yeah. 哦没关系啊，没关系。哎，我记得那个时候，老板是不是用日文问啊？还是你有听得懂？
我听得懂啦，用中文啦。
你也听得懂，所以还是用中文。
还用中文，对对对。
哦、OK， 对啊，就是一听到我们在讲日文，然后想介绍食物给他们的时候，
嗯、
老板就说要请客，这样。
对，真的都会，大家都会特别关心日本人。
Yeah.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点。然后刚刚讲到就是跟他们、yeah. 跟 Mizu 跟 Shu 沟通嘛，因为我们还是至少我啦，几乎就是基本上还是用英文沟通。
嗯
然后虽然 Shu 跟 Mizu 的英文在日本我觉得算好、
嗯、哼
可是他们表达还是有时候会当然不像母语这样子这么顺或者是也没有我们顺、
嗯、哼
所以我自己有这感觉我不知道你会有这种感觉在他们沟通的时候或跟英文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沟通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英文会变烂
没有没有我觉得不是变烂你要用比较破碎的单字和句子来跟他沟通，让他比较好理解。
理解，对。可是有时候我就是很不习惯，因为等于你很多时候文法要故意错，让这个句子变简单，
哦、
所以会讲话就会很 K， 或者是你选择的字，明明你就知道这个字是比较有正确的说法，可是你要把它变得很简易的另外一个词来用。
是是是
所以这个思考过程就变成我自己讲话的时候，我记得有时候讲不出来，就觉得我在英文好烂哦。
没有，我觉得就是像在越南或泰国啊，我们要跟他们当地人讲话，他们如果要用英文，就说 you go I eat 的这种感觉。
对，
他们英文再好一点，就是比这个还要再更高阶一点的英文。
对对，这越南就 you go I eat， 所以我觉得还好。
Yeah.
因为对方就是米祖跟秀是懂略懂英文的，所以你大概你不能把他们当就是完全不懂英文的这边比手画脚，我觉得这样不尊重嘛，对不对？就是你还是要讲，可是讲又不能讲太高阶级或太难，所以中间抓那个平衡，就我中间会有点那几天，其实我就讲英文就变得很有纠结。
对啊，我觉得可能我们刚好从日本回去那个时候有点累吧，也有点关系。
哦、你说刚回来到台湾的时候吗？
对啊，
不是，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还好，
我状态是差不多的，就是我就是语言能力突然就是很卡。
我是没有这感觉，因为我日文还不错啦。
会不会
没有
了？对啊，你日文其实不好。
我日文，
就是大家看那一集，我们在跟他们交流，用英文交流，大家会觉得我们英文很烂。
对啊，
我觉得，
我觉得确实就是我比较有感的是我们在业配 Emma 床垫的时候。
哎、欸，对，对不对？你不能讲的很
顺，那个时候
你突然讲的很顺很溜，你会没就是好像不是在跟他们沟通了、
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的奇怪，因为要用很多比较难的单字，
单字，
然后那个反正然后就是要对着他们讲，当下觉得哦很怪，然后
很奇怪，
有一点想要 level down 自己的英文，然后就会卡卡的。
对，
我知道，那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需要 level down 自己的英文，然后就会卡卡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对，
我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大家看那一集，不要觉得我们平常如果讲英文就是那样的，
英文超慢，
真的是有点卡卡的。对
对啊，
我觉得这次带米祖跟秀过来台湾了、啊，让我觉得蛮什么，因为我们之前这过程中，我们一直问他们有没有想要带什么伴手礼回台湾了、啊，我们可以带你去买。嗯秀是说，哦，他想要带茶叶，
对，
因为那个他女朋友的妈妈交代说、嗯，哦，你去台湾，台湾的茶很好，你要带一些茶叶回来，我们就带他茶叶、嗯。然后我们去问米祖，哎、欸，你想买什么？他其实没有。然后我觉得米祖很好笑的是，他中间突然就是吃到一个很厉害的辣椒酱，
对，在那个第二天的早餐店，
对对对，而且不止那一家，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观察到？他很喜欢吃酱
哦，对，他很喜欢加酱，
他就是加不管是那种特制的那种 garlic 的 soy sauce 啊，或者辣椒酱啊。然后你知道台湾很多就餐厅里面摆着一锅酱，就是里面会有一些辣椒碎片啊，
嗯、
或者是
一个篮子有很多酱这样。
对，什么他就是全部一起，然后他就直接挖出来把那个当一盘小吃在吃。
对，太夸张，他就直接用筷子夹辣椒在那边吃。
就是他是哦，总之很好吃、啊，一盘在那边吃。然后他想要带的伴手礼就是找一些好吃的酱或辣椒酱，然后带回去。
对啊，是蛮有趣的。然后我们最后就在全联帮他买一个辣椒酱给他。
对，最后给他一个辣椒酱，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就是一般观光客来台湾，可能会想到凤梨酥啦、太阳饼啊、嗯、这些东西。可是他们就是一个茶叶、
yeah,
茶叶可能也有啦，然后因为我觉得日本也有在喝茶，所以他来专门来台湾又买茶叶回去，我也觉得是蛮特别的。
可是台湾高山茶在日本好像很有名。
真的哦，我不知道、欸、
对对对，就是我陪 Shu 去买茶叶的时候、嗯、那个老板就说很多日本人会来他们的店家买茶叶，
特别买高山茶。
高山茶，对，高山乌龙。
Interesting, OK、
yeah.
OK。然后他们因为、哦、另外一个 observation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日本的文化是喝茶的嘛、
嗯、
可是日本文化的喝茶不是我们的那种手摇的茶，他们
哦是他们就喝 plain tea
plain tea， 对，就是 real tea。 那他们在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蛮 surprise， 就是每一个 block 都有两三家手摇店、
嗯、
然后我们一天会问他们三四次说，哎，反正现在A 到 B， 我们要不要先喝个饮料？
Yeah.
然后他说啊，又要喝茶哦，怎么又要？对，因为他那个茶对他们的茶就不一样。每次说第一次说要不要喝茶，他们说好好好，
yeah.
然后帮他们点茶说，嗯，这个好甜哦，这个是、
yeah.
他们会觉得太甜，然后后面都不给他加糖，
yeah.
他们说哦，好像比较好喝。那他们的好喝是完全无糖，然后就是绿茶的那种。
Yeah, 因为其实真奶是台湾人的骄傲嘛，所以我们不管是带 Anton 还是米祖和 Shu 到台湾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他们试珍珠奶茶。
对，可是他没有喝过啦，其实日本有啦，
日本有，对
对
对, 對、
啊、
可是就是不光是米祖和 Shu， 就是 Anton 试真奶的时候，他好像也觉得还好，
对，他也觉得
米祖和 Shu 觉得哦，这个茶是甜的，
甜的，
就是他会把它当成是甜点，不会把它当成是那种饮料或者是当茶喝。
对，
所以他们的反应都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惊艳。
对，那我们这个台湾珍珠奶茶检讨了。
对，
到底谁会惊艳呢？
没有，我们台湾人喜欢
就好了，自己觉得好喝。对啊，
我记得中途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刚到你家的时候，
嗯、
就是米祖不是带个超大行李箱？
对，
对，然后我们其实就是跟他们说是两天一夜嘛，这个反差就是 Shu 他只带一个背包。
对，
那米祖带一个真的是一个 check in luggage， 然后里面有超多他的衣服， 然后他还带什么离子烫的那个烫卷，烫棒
要 settle 要 settle，
对对对，然后就是看得出来，米祖是非常在乎自己的打扮，
嗯，
然后早上会花比较多时间打扮，然后 Shu 就是比较哦随性的，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们两个就很在乎自己的头发，就是跟你借发啦，对对对，
很有style，我觉得毕竟是喜不亚找到的人，你知道吗？
嗯，
喜不亚就是在我眼里啊，就是一个非常潮。
一个东区的感觉，
对对对，一个东区的感觉，所以他们确实你在西部要走路，大家对自己的穿搭跟造型都蛮有想法的，
嗯，
对不对？都蛮前卫的。那对啊，在台湾他们也是维持这个 style， 我觉得蛮酷的、嗯。其实到很多地方，比如说他这样穿这样，我们大家去吃姜母鸭啦，或者是吃那种美而美早餐店啊，确、
嗯、
实会觉得。好像格格不入，然后最后有一站我们后面到信义区才觉得，
对
哦，他们的穿着在这边好像哦比较
变正常了，
对不对？要不然前面有几站会觉得有点突兀。
我觉得我们带 Anton 到台湾有一个真的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带他体验到夜生活，因为我们这次跟、米祖和 Shu， 我们带他们在台中的一些去了一些酒吧 bar hopping，
yeah,
然后去了一区是可以喝酒的地方。我们真的，我们会员影片里面有。可是我们正片，正片应该只是草草带过
了。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的会员影片。但就是在那个晚上喝酒，然后聊心事，真的是有觉得加速我们的感情，让我们的感情变成是大概认识一两个月的朋友了，就觉得真的有在 bonding。所以我觉得跟 Anton 没有这个机会有点可惜。
而且喝完酒之后，大家英文会变好，
哎，超好，
突然就是没有阻碍的沟通。
对，我们两个的英文都不用 dumb down， 就是感觉
对啊，都对啊，那个氛围很好，然后就我们对酒精路跑，我们要体验酒精路跑，然后边走边喝，
对啊，
哇，就是在台中街头上这样走聊天，真的感觉蛮好的。
对啊，然后一加了一点酒精啊，干话就越来越多啊，然后四个臭男生讲一些有的没的，就觉得哦，是变得哦感情很好的好朋友的感觉。
对对，我觉得酒精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对啊，因为我觉得没有时差吧，跟 Anton 有时差就很难做到这件事情。
嗯，
对不对？虽然跟日本有一个小时时差，可是那个就还好。
还好，
对。
对
啊、不知道哎、欸，之后如果带有时差的人回来台湾，是不是也是要撑一下？对不对？晚上也是要出去走一下。
没有，我觉得主要是要看被带到台湾的我们的客人他怎么想，因为其实 Anton。我们带他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会有时差，可是主要是他累了，然后我们想说啊，好啦，不要逼他。其实我们两个要撑的话是会硬撑的，
是，对啦，就是来宾舒服也是蛮重要的，
对对对，
不要让他
也不要逼他啦，他想睡的话就给他睡了。
对啦对啦，
就是我们啊、跟米祖和 Shu 在外面喝完酒，我们不是有回我们的 Airbnb 继续喝，
对，
然后我记得我们喝完告一个段落，大家都去睡觉的时候。秀突然冲到我们房间说：“米祖现在在开直播了，他现在在开直播。
对”对，
然后因为米祖在日本算是一个小小 influencer，
小小的，
对对 ，IG 网红。然后我们三个就是哦，一起上他的直播，然后在上面讲一些干话，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们在留言区啦，我们在各自的房间，然后进他的那个直播间。啊，我们在下面留言讲干话，
对，留一堆爱心啊，什么米祖 so handsome 啊，什么有的没的，
对。对啊，我觉得我们原本这个系列其实蛮有趣的，然后我们也在等这个观光局找我们，
对，
帮台湾做观光。没有，我觉得不只做帮台湾做观光，我觉得是一个其实原本设定是一我们会常回来台湾，对不对？那其实台湾就是 at a global scale， 其实很多人可能知道台湾，可是没有来过，对不对？很多人来亚洲首选不一定是台湾。可能是日本或其他地方。
Yeah.
那我们自己身为台湾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喜欢旅游，是想要那种深度旅游，我们想要就是当地人带。那如果我们就是自己在台湾是熟悉的，如果别人有办法来玩，然后有办法介绍台湾给他，让他也喜欢上台湾，让他爱上台湾，我觉得那个我们是有很大成就感的。然后透过这两次的经验，这个企划的这样子拍完，我觉得确实。跟我们预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要多，
嗯，
因为可能多了一个我们之前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跟这个人会 build 到什么样的 connection。
对啊，
因为
多了一些新朋友的感觉。
对，真的是过程中交这个朋友，然后交很深。他不是说哦半天一天拍完，是整个过程中间前面飞前我们还要跟他开会，然后也不能说开会啊，应该说跟他 prep 哦要准备什么，然后到台湾24小时陪伴着他，然后介绍台湾给他认识，介绍我们认识的台湾给他认识。
Yeah.
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蛮 fulfilling 的，然后看到别人也喜欢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乡，也觉得哇、哦，就是好像代表台湾人，然后跟他讲、我们是有这么有热情，然后这么想要推荐或介绍我们所有东西给你认识那种感觉。
Yeah. 对，我必须要老实说，我觉得不是任何 YouTuber 都可以拍这样的企划的，就是一我们是白灵果。对不对、
哎、
然后我们不怕去做街访、哎、不怕被拒绝。我现在在跟观光局讲话，就是帮自己打个广告。
哦，我们现在业配自己。
然后我们长得就是你知道和蔼可亲，就不是坏人
的样子。哦，得体得体
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是真的，我们真的善良了，好不好？我们是真的想带外国人想来认识台湾，然后把他们安全的送到家里。我觉得对这些外国人来说，不管是 Anton, Xu 还是 Mizu, 他们真的是在冒险。他们回到自己家之前，他们其实都一直在冒险。那、他们当初答应我们这个企划，虽然说我们给他们看我们的 IG 啊、YouTube, 跟他讲说我们是正常人，我们是公众人物、你可以相信我们。可是他们确实是 taking a leap of faith。然后其实、Xu 跟 Mizu 他们一直觉得在飞机上要到台湾的时候，觉得该会不会被绑架，会被绑架。
对。
然后确实就是我们吃完姜母鸭就第一个晚上，他们觉得哦，跟我们聊一下，真的觉得我们是好人。然后想带他们认识台湾、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一个 journey 啊，就一开始很担心啊，到了台湾以后，哦 ，they have the best time ever， 然后 everything is paid for， 然后遇到两个新的朋友，我相信就是我们去找 Anton 或者 Mizu 和 Xu， 他们一定不会吝啬带我们认识他们的国家，
真的，
我有这样的信心，我相信你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们对待他们真的是很真诚的，很像不管是交朋友还是带他们认识台湾，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在做这件事情、相信他们也有感受到，所以像你说的、我觉得做这个企划真的没想到的就是有多了这几份友情，
嗯哼，
就是我觉得是很 难能可贵的这个机会。
而且 Xu 跟 Mizu 也有给我们这个回馈说，哎、你们好不一样哦，你们身为创作者，就是你们 camera 前跟 camera 后，他们很 surprise 我们竟然是表现就是一样的人，因为他说在日本很多创作者就是在 camera 前面就是可能和蔼可亲啊活泼什么的，然后 off camera 就是哦滑手机然后就离开，然后我们这个过程不是说哦只是拿他们当素材来拍片，对不对？我觉得 camera 在旁边只是记录过程，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去 build 这个 connection 跟 relationship， 我觉得那个是很难得的。
Yeah, 我觉得真正建立友谊的时间是 camera off 的时候。对，然后我觉得常常就是 camera 没办法真的捕捉到他们百分之百的 reaction，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 interaction。常常就比如说，我记得在吃控肉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像他们吃第一口的时候录嘛，啊，录觉得 OK， 吃的差不多，我们也不想再多拍，就大家一直在吃饭的这画面，我们就停录。啊，停录之后，他们吃完以后，他们就真的是赞叹说，哦。Umai， 然后就是哦 ，Gosho sama deshita， 就是好、哦、吃饱了，然后真是 that was great 什么的，这也就是没来不及捕捉。
对，
可是对啦，就是 camera off 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相处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 camera off 是怎么对待他们是相对更重要的。
对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拍摄过程，就是像这种企划，其实我们也。更希望有一个摄影师就是旁边跟拍就好、对不对、我们也不用拿个 camera、然后大家就觉得拿个 camera 就是有点微微的不自然感，那像你说的、我们有时候 camera 放下来的时候有更多大家没看到的 interaction， 那是更真实的、对啊，就有点可惜没有办法捕捉到，不过我觉得虽然观众只看到可能七八成的一些的故事跟互动，可是我们两个人得到的是真的百分之百的感受。
Yeah，
对啊，所以那个友情真的是，它不是只是一支影片，它是真的因为做这件事情，我们 build 了一个 relationship， 跟一个国家有一个很好的新朋友在那边的感觉。
Yeah， 而且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影片上线之后能够推广台湾的这个效果之外，我相信 Anton、Mitsu 跟 Shu 他们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起台湾，他们一定会跟他的朋友聊说、嗯、哦，去台湾，台湾多棒多棒之类，希望是这样啦，但是他们应该会提起他们在台湾的这个难忘的经验，
对，给他们一个真的是他们一辈子可能都可以拿出来讲的故事。
Yeah.
哦，以前爷爷年轻啊，被一个两个陌生人就送到台湾，三个礼拜怎么样？就几天才回来。对啊，我觉得是给他们一个难忘的体验，
yeah.
让他们可以一辈子记住我们两个跟这个旅程。
Yeah. 对， yeah. 希望这个系列继续拍下去，然后未来有一天，其中一个人就这样搬到台湾了。
我跟你讲，有一天哦，我们就办一个超大型 reunion。
哦，
这个
让他们认识一下，
人对坐起来，我们大家一起吃顿饭。
好，我们每十集做一次好了。
每十集做一次、啊，
哎、欸欸，其实很贵耶，这个计划超贵。
十个人，世界各地飞过来，然后大家一起吃、
哦、太贵了，这有点贵。好，我们找一个超大厂商。
超大厂商，真的，我觉得因为对啊，确实这一种的、影片一部分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拍，
嗯、
就是另外就是真的蛮花钱的。
对啊，
对不对？因为你。你要说服别人过来，当然你也要是给他们一个舒服的体验、
嗯、
然后你要帮他们买机票啊什么的等等，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消费跟飞机票，其实加一加真的是好几万，好
对，
真的蛮贵的，蛮贵的。
对，所以还是要谢谢福士汽车和 Emma 床垫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企划。
对对对，那未来就欢迎有其他厂商，如果你也想要参与这个企划来 support 这个系列的话。support 台湾的这个台湾经济发展啊，可以找我们。对对
对，没错没错。
那之后，这个系列当然如果有更多金主的 support 的话，希望可以做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看到台湾。那 Eric， 你有没有比如说想先优先去哪一国或带哪一个国家的人回来台湾认识？
哇，这怎么选啊？就是我想要去的国家跟想带的那一国的人到台湾，
对，
这有什么 correlation 吗？应该没有吧？
可能没有，可能没有。
那我觉得就是任何国家的，可能这种没去过亚洲国家的，
哦，就是要这个差异性大一点，
差异性再大一点，
可能甚至都没听过的，我们下次找一个没听过的，哇、嗯哦，这是很难的。到个地方，你会听过台湾？哦，他说摇头。他才是我们真的把他带过来。
哦，我觉得200个国家都带 ，maybe one day，maybe one
day，maybe one day，
还是
哎，两百个国家要带，我们现在也要考虑，就是台湾，我们要重复带大家玩那么多地方，有那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玩吗？对不对？
哎、欸，我觉得这有一个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为了带那个国家的人，我们自己要去那个国家，所以我们就会去那个国家体验嘛，然后这是第一个好处。
对啊对啊。
第二个好处是我们真的会玩遍台湾。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夜生活、美食、什么大自然、嗯，我们都会非常了解。我们真的就变台湾大人，
真的哎、欸！我觉得做完这一集就是台湾观光局局长、欸、
观光大使、
观光大使哎、欸，
真
的，真
的
还是外交部部长都好了。对啊，希望这个我们不定期有这些企划出现啊、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啊。
嗯Yeah,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带外国人到台湾。
好，这集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好，现在到我们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是来自许 Peach。嗨，我是嘟嘟粉，今年年中生完宝宝，无意间看到你们去越南的那几集，好喜欢你们的影片的风格，就坐在月子中心的时候开启追影片模式，陪伴我度过在月子中心的时光，一直到现在都有定时看影片和听 podcast。 想问以你们的旅游经验，旅游的时候背后背包是安全的吗？会不会担心东西被偷？希望可以听听你们的回复哦，祝嘟嘟 man 频道蒸蒸日上。
哇、wow, 我哈哈这我们之前就有分享过、
yeah.
就是 Eric 背后背包，然后我是背一个侧背包、
yeah.
我们两个人的背包都被打开，
对，在英国的时候，
在英国，所以我觉得
我就要看地区啊，
防不胜防、
yeah.
对啊，你看地区啊，当然我觉得我知道巴黎啊很多大城市小偷会特别多、
yeah.
这种很多观光客越多的地方你要越要小心，
嗯
但我觉得可能前背包就
相对安全一点
了，放在身前面的背包可能 最安全啦，或者这种隐藏式的啦，你把重要的文件或一些现金放在你的内裤里面还是什么的。对啊 ，but 啊，对啊，旅游的时候就这些事情就是会发生，所以就是去人多的地方
自己多小心，
自己多小心就好。对
，OK， 下一个留言是来自达拉法克，跳脱都市圈，哎、欸，不是哦，是跳脱舒适圈。今年7月从 YT 上看到他们的影片，就觉得很有趣，就持续关注到现在。我目前大三，但我的英文真的只会一些单字，叫我拼出来真的不会，可以说是真的零基础。想把自己的英文能力提升，但不知道从何学习，也怕自己太懒散不够积极，然后半途而废。想问两位，像我这样零基础的，要从何去提升精进自己的英文，和如何持之以恒？第二个问题就是目前大三了，未来想要创业休闲农场，但自己觉得 一毕业就创业真的不太可能。毕业之后想说趁年轻可以去打工度假，去国外闯闯，但真的不知道选择哪一个国家，也害怕自己的英文能力是否可以在国外生存。还没做的事情就先往坏的方向去想，自己的个性本身就很悲观，所以真的是蛮害怕的。去到国外，人生地不熟，又没有朋友，种种原因很容易就让我退缩。想问两位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吗？也谢谢你们创立这个频道，让我吸收到以前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及人生哲学。愿你们频道今年破百万，谢谢你们。
我觉得，学英文这一块就是 you're never ready， 你永远不会有准备好的那一天，所以不要害怕，要把自己准备好，再帮自己就是沉出去的感觉，你就把自己丢出去算了，就是对了。我觉得人的这个 adaptability 很强，你一定会生存的啊。你如果没办法生存，那个时候就是你英文突飞猛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你选哪一个国家，我觉得就看你自己比较向往去哪里看咯。我觉得只要是英语系的国家，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学哪一国的这个英文腔，或英国腔、澳洲腔、美国腔啊，你就去往那些国家去丢嘛，就是去那边生活看看。反正我觉得不用等 ready 的时候啦， cause you're never ready。
我同意Ian的看法，但我觉得他的个性哦，可能真的害怕到没办法踏出第一步，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但说不定你周遭其中另外一位朋友，他也想要打工度假，他可能就是想要去澳洲或想去加拿大，这哪一个国家不重要。如果你发现这个人的存在，你就像Ian说的，踏出那一步，你就跟着那个人走。虽然你很害怕，虽然英文很废，然后国家我觉得地点完全没有关系，
你就跟他在一起。
可以，如果是异性或者是就是你同性恋的话也可以，就是都 OK。好不好？那你就是找到这个人，你紧紧抓着他，然后当下你也是会害怕、会恐惧，可是你就是冲了，好不好？把自己丢到那个环境，你就进步的很快。
在一起，
靠，挖了什么洞给我跳？
自己看你自己跳。
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加西带着的嘟嘟 man 的阳光积极态度，努力在日本奋斗的哦，他的名字吧。好。好，他的开头是写边的人大概会觉得是不是我有问题。好，
身边的人，
好，身边的人大概会觉得我是不是有问题。在台湾就深受静电之苦的我，到日本这干燥国度，秋冬季节的静电更是严重，不止衣服紧贴在身上，头发静电，更连洗手碰到水的瞬间也静电。买了日本所谓的抗静电手环，却完全没有效果。以前在台湾，主管建议我开门前摸摸地板、墙壁放电，或者是用指甲面去敲打门把，因此每次开门都觉得自己看起来很蠢。终于在这集节目中听到有人跟着我有相同的困扰，想知道 Ian 最后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方法。祝今天听到这则留言的大家，还有 Eric 和 Ian 都开心愉快。
欸，我真的我分享了这个困惑之后，很多人跟我一样，
很多人哦，
欸，很夸张欸，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静电的问的困扰，然后也有很多人推荐这个日本的这种抗静电手环，
哦，
也有，可是我还没有去试戴过。可是如果你现在跟我说没有用的话，那我可能
就
不
用
去试了，我也不用买了。我现在的我其实老实说，我现在是也没有解法啦，
哦，
我现在真的就是开门，我也自己觉得很白痴，
瞬间的关很快的碰一下，
对，就是先打一下，我要很大力的打一下，
yeah.
因为我要有预期的痛，它被电到那个我会被盖过去，
yeah, yeah, yeah.
所以我就打，然后每次人家看到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拉不到门，我第一次拉都拉不到，拉第二次拉得到，反正我就要这样。然后有人跟我讲啊，就是如果是穿长袖啊，或者是拿用衣服直接拿衣服或长袖就是盖住自己的手，然后这样去拉，
嗯，
也不会被电到，
还是就一直戴手套也可以，
应该也可以，应该也可以，
或者不要出门。
不要出门可能比较难
哦。好，
对，加油。
好，这集的 Q&A 就到这边喽。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到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上面去给五星好评，还有留言问我们更多的问题哦。我们下周见，
再见，
拜拜。